一开始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背昨天的大纲。昨天我们把阿摩斯的大纲简单分了一下。第一是什么 ？Very good。第二呢？三篇信息哈。第三呢？很简单哈。所以八个宣告，我们说神借着先知对八个区域讲话。好，所以昨天没有来的跟你考试不太公平哈，所以我就是让各位看到这个八个宣告，这是整个阿摩斯的大纲，在这里，我就没有把它放大了，因为它是 animation 很一个一个动出来，所以现在是一到二章八个宣告哈。有六个外邦国家加两个选民国。第二呢，三篇信息，三到六章，为什么说三篇信息呢？因为每一章开始都用一个字，就是听啊，以色列，听啊，所以这个听呢，就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呼吁。然后五个意象呢，就是从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个都是会在我们的讲解的里面。那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想哈。所以昨天我们就把八个宣告讲完了哈，那八个宣告主要就是有几个外邦国家，啊，三个外邦的，三个血缘国，两个选民国，这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那昨天我们也从这些的经文内容里面呢，看了几个大主题哈。第一个主题就是人实在是不可救药，因为在这个八个宣告里面呢，有一个 pattern 出现，啊，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看到这个 pattern， 就是先知责备百姓说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来管教他们。地上的人是这样子，所以天上的神他有主权，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我们讲到第二主题，我们讲到神给以色列百姓跟选民国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有第一到第四个恩典，然后这些恩典呢，其实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的特殊的恩典哈。我们跟你要自己看自己跟一般的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因为你多了一份恩典，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的，所以这是我们昨天讲的第二个课题。神给你的第一个恩典我不考试了，太多了哈。第一个恩典是什么？ OK， 第二个恩典是什么？
得地，
得地哈，所以律法地有得地哈。第三个恩典是什么？律法圣经。第四个恩典是先知跟拿西尔人哈，都是神给你的恩典哈。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community 里面呢，我们也领受了神给当时以色列百姓所有的恩典，这是第二个课题我们讲到的。第三个就是在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样生活，所以里面关于这些选民国也好或者是外邦国也好，他们的表现我们都要把它 reverse， 好，把它转换过来，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把一般习惯性的或者是没有得救恩的时候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形态改变过来，改变过来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昨天所提到的，每一次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就是一个 life changing 的 experience。 所以其实我们讲到遇见神应该是在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遇见神。什么时候人家发觉你遇见神呢？就是你的生命被改变，可能这个重点被改变，或者是哪一个个性被改变，这个都是遇见神的一种的经验跟结果。所以我们希望这四个讲题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遇见神。今天我们讲三章到四章。三章到四章， 好，请跟大家翻开阿摩斯三章到四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开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向我们显明。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没有离开我们。求主的恩在我们的身上照样的彰显，好叫我们经历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持守着这个得救的生命，我们还是按着你自己所赏赐的啊，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愿主保守我们，今天我们思想阿摩斯书里面的经文跟提醒的时候，让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让他们在当时在历史当中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表现，哪一方面没有讨你的喜悦的，今天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更活出你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奇妙莫大的恩典。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不单只有一个头脑的思想，乃是从认知到我们的行动都能够按照你的话来活出来，因为这样是你自己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生命的这么一个经验经历。求主今天赐给我们足够的精神力量，我们相信啊，今天来到你当中的，来到我们这里的，都是渴慕你话语的。主啊，我们需要什么只有你知道，求你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啊，借着我们的分享来传递给我们，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改变的果效。愿主施恩怜悯祝福下面的时间，为着同工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昨天呢我们讲到很多的恩典，今天呢这个持守是很难的事情。我常常跟同工们说，开始一个工作很容易，可是你要持续呢很难。所以有些同学呢，就是读华神开始报名很兴奋，可是要持续五六年、六七年，甚至有人读了，今年应该有一个同学要毕业，读了三十年才毕业。为什么三十年呢？三年的课程怎么读了三十年呢？意思说读了一下 drop out， 再来再读了一下又 drop out， 再来再读了一下 drop out， 所以可能那个持续是非常需要功夫的。需要力量，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说神给我们全备的救恩，好像一个特殊的恩典，一个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说特别的祝福，对我们来说特别的祝福啊。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持守呢？这个持守，当然我们觉得哎呀，没有人有力量持守，只有神啊能够帮助我们。可是呢，其实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人都有责任，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哈。所以在你们的讲义，各位的讲义里面呢，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用这个题目来做一个思考：持守神给他们的一个拯救，我们也持守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看了一下下哈，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又是讲这个以色列全家是神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所以很可见呢，这个救恩是一切的起点。没有这个救赎，以色列人没有被神从埃及带出来，这个关系都没有办法建立。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呢，神就跟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因此，在这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你看看三篇信息哈，第一篇就在第三章，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你们的讲义上面有三篇信息哈。所以，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呢，第三章第一节应该是用什么开始呢？中文是以色列人啊，希伯来文是听啊。以色列人 Listen, you Israel， 他为什么是这个吗？这个要关起来就不会响。所以 三章第一节开始的一个句子 listen 听啊，然后才说以色列人，中文没有办法，中文在翻译上面就是这样子，用以色列人这个对象开始。那三篇信息的第二篇在哪里呢？在第四章。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的母牛啊，这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称呼哦。啊，母牛，巴山的母牛，当听我的话啊，意思希伯来文一开始的时候 listen 听啊，你们这些住在撒玛利亚山的人，所以这个第二篇信息了。第三篇信息在哪里？在第五章。每一篇都用这么一个字开始，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所以听啊以色列人，我为你们做的哀歌。所以我们昨天说呢，用不同的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呢，其实三篇信息就是非常清晰。我们之所以称它这个段落是三篇信息，因为每一篇都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呼吁，呼吁之后呢有一些内容啊，告诉他们神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从第一篇信息里面从三章到第四章看，这个神借着领他们出埃及地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一个提醒跟教导。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重点就是出埃及，就像我说的，没有出埃及就没有这个新的关系的一个建立。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没有救恩就没有这个新关系的建立。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拯救，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新的关系的建立。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我是你们的神了，你们现在换了一个主人，你不是埃及的奴仆，你乃是我的子民。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第三章思考的就是出埃及神迹的救赎。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救赎就是神的工作，绝对是这样子，以色列百姓的确是神的工作，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地救出来。可是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始的阶段。可是人能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开始的阶段而没有进步呢？其实我们从这段圣经看到一件事，救恩，神拯救这些百姓是给他们一种荣耀，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救恩的荣耀跟责任。好，我们要看到救恩的荣耀跟责任。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觉得哇，神拯救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享受很多的恩典。其实每一种恩典，每一种神的祝福，都会神期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责任。如果你受洗做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牧师大概会问你，你接受耶稣基督吗？你相信神吗？你愿意称他为主吗？然后最后总是问你，你愿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荣耀神的名吗？所以前面是救恩，后面是怎么样？责任。你愿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荣耀神的名吗？当你结婚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很久了，大概我跟你温习一下。当你结婚的时候，牧师问你，前面这一位弟兄，你愿意做接受他做你的先生吗？这位姐妹，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太太吗？两个都说愿意，然后牧师就会说，当他有病生病的时候，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当他有低潮的时候，你愿意扶持他吗？你要怎么说？你说不愿意，你要说愿意。所以前面呢，你要接受这个婚姻，后面呢，你要接受这个婚姻的责任，对吗？每一个恩典或者是每一种荣耀都有一个责任。所以你看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看一下哈，我们从这个文字跟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怎么样看到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第三章第一节，为什么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就有攻击你们的话呢？从埃及地领上来，神做了他的份，神做了他的救赎。后面呢，攻击你们的话是因为什么？ 因为神 expect 期盼这个出来的蒙救赎的人有一个生活的责任，可是呢，他们没有达到，所以神要攻击他们。你看第二节，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啊，这是荣耀，对不对？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这是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救恩里面有荣耀，有责任。所以三章第一节呢，其实是这样说，第二节 ，Only you I have known， 我只认识你们。上帝只认识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他只不知道有亚东人呢，有以东人呢，有亚门人呢，有加勒底人，他都知道。为什么只认识以色列人呢？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个习惯哈，认识这个字呢，就变成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表达方式。我只认识你们，意思说我只跟你们建立一个非常特殊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跟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荣耀。我们昨天不是看那个生命记说神拣选这些百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救恩里面呢，当神拣选我们，或者是当日的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呢就会带来责任。所以我们在第二节说，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然后就有一个因此，这个就是果跟因的问题了啊。我只是因跟果的问题哈，因就是我只认识你们，果就是我要追讨这个责任的问题，追讨这个责任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然在新约时代，我们非常强调那个恩典，神给你恩典，神给他恩典，神给每一个人恩典，所以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个恩典，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享受这个救恩，白白赏赐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祝福。可是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新约，所以我们没有责任呢？还是因为我们在新约领受恩典更多，所以我们的责任更大呢？因此呢，我们要看这个因果的关系。第二节就建立一个因果的概念，所以第三节的，对不起，应该是2b 哈，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的 b， 所以刚才我们的一全部改成二就对了哈。第二节的 b 就是，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罪，哈 ，only you and then therefore。Only you I have known, and then therefore I will visit 追讨，英文用 visit 这个字，追讨你们的罪。我们昨天不是提到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犯的罪还算轻微哈，比较这个亚门呢、以东呢、非利士啦，他们那种残暴的行为，以色列人其实是蛮轻微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贪恋那种贫穷人的衣服啦、鞋子啦，或者是对这些偶像的问题啦，或者对耶和华的命令典章没有好好遵守的问题，好像比起这些外邦人这种杀人呐、残暴啦，或者是那种的虐待这种的行动呢，那要轻微多了。可是我们就发觉，哎呀。因为神拣选这一群百姓呢，给他们一个责任，所以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的缘故，神的要求就更高。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这个跟我们的 Only You 是非常有关系的，请翻到出埃及记19章。19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就是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那跟我们阿摩士第三章是相对应的，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先知。所以19章第4节这样说，出埃及记，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像阿摩斯所说的，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既然全地都是神的，为什么这一群蒙救赎的以色列人要有个特殊的身份，成为属我的子民呢？然后第六节，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是责任了，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们跟神有个特别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跟责任，就是做祭司，做圣洁的国民。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救赎之后就理所当然就会有这样一个圣洁的身份了。请你看，这是一个弱的子句哈，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第几节？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若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一个 if clause。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约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就被掳了，被赶逐出去了，就好像跟神分离了，分割了。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新约的救恩也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就发觉在这个救恩，无论是旧约里面谈到救赎以色列人，或新约讲到我们的救，都有一个荣耀跟责任的问题存在。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难处就是，我享受这个祝福，我不要有责任，是吗？我们不愿意担责任，因为责任是很 demanding 的。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究竟我们做基督徒责任在哪里？或者是只有教会对我有责任，只有牧师传道对我有责任，只有我们的辅导对我有责任，我对整个 community 我的责任在哪里？如果他对教会本身，我们找到自己的责任所在，教会整体才能够找到他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所在。因为这个责任不是这个机构或者这个教会的责任，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结合起来来承担这个责任，才会对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冲击。所以弟兄姊妹，你领受救恩了吗？领受了。你知道自己的责任吗？还不知道，还不清楚啊。我今天呢会给我们的神学生一张从以弗所书看教会成长的一个蓝图。我就让我们的神学生以后出来就是要做传道牧师的，他知道说保罗认为教会一个成长成熟的教会对于这个社团的一个责任，所以等一下我会放给你们看。那若是你很希望也得到的话，你就需要报考华神才有。 OK， 开玩笑的，当然我给了他们，他们可以印给你们了。儿童工说你应该上面再写一个梁杰琼老师设计，我说不需要了，这是圣经的这个叫什么专利，不是我的专利。可是我们就想到在这个三章第一跟第二节就建立这个因果的关系了，因为我知道你，所以我要追讨你你的那个责任所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第三章之后，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为止呢，就是一直来 present 这样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一跟二已经建立一个前提，就是从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的角度来建立这个因果的这么一个一个结构。第三节开始呢，就是用不同的例证来把这个因果的结构带出来。你看第二节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关系，是吧？好，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读。承受救恩的荣耀跟 责任。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等一下我还是会把它 display 出来，请看，读一下，请。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若是你仔细看，这就是英国的一个对照，是吗？整个的英国的这样一个陈列，完全是根据第一节跟第二节，因为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嘛。我们讲过历史平台嘛，你一定要在这么一个历史平台里面了解神的信息。之后呢，借着文字就是从第三节开始，这个英国的结构，跟着呢带出一个信息。所以一方面是历史的那个现象。一二节，一方面是文字的一个结构，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那个信息在哪里，那个信息不是要你去看那个以色列历史而已，不是要看这个文字的比喻的结构而已，那个信息就是这里在救恩当中有个因跟果的这么一个概念存在，这是我们比较少注意的，或者是在救恩当中有一个荣耀跟责任的这么一个概念存在，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领受的，明白吗？所以试试看，从这种好像比较古老的一些的经卷里面呢，把它拉到今天我们在相同的一个情境当中应该领受的信息，这个就让你的圣经不是几千年前的圣经，让你的圣经成为今天我们的圣经，才有一个 message。 所以救恩的荣耀在哪里呢？我们看圣经第四章，他这样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天全都存活了。存活的人，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荣耀。责任在哪里呢？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进去的时候要遵守这个律例典章，这是责任。这是真的。为什么他们专靠耶和华的人可以存活？因为有一些悖逆的人，申命记那个时代，有一些悖逆的人在旷野全死掉了，可是因为他们跟随神，因为他们专靠神，所以神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得救。得救的人，进迦南地的人有一个责任。好，所以今天谁有责任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呢？就是你跟我。你不能用这个尺度去要求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的人，那是你跟我就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把他的信息从历史、从文字拉到今天神学的 message 里面呢，你就会发觉，我们就可以应用。所以呢，你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读圣经的人、应用圣经的人、行圣经的人，他有另外一种超越凡人的一个价值观，一种生活的方式。希望你体会到这一点。所以遵守律例的智慧呢，我们昨天有了，读过了。然后外面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这些百姓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些人很有智慧，这些人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然后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有这样的一位神？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所以救恩不只是第一步，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因为履行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更丰盛、更光彩的一个阶段。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读完圣经把它盖起来就全部忘记，还是我行我素的话，这些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相信呢，昨天到今天，你已经看完一二章了，你就会发觉，你已经比较有智慧了， 什么？你的荣耀，哈，已经啊，觉得在这个救恩里面已经很光荣，很肯定自己接受这个救恩在生命当中带来的一种的改变。所以这个是从《生命记》里面看到他怎么样 illustrate 阿摩斯书三章。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看一个例子。刚才我们看到承受救恩的荣耀，现在看到承受救恩的责任。到《生命记》讲到神跟百姓有特殊的关系，约书亚讲到百姓因为有这个特殊关系，所以他有个特别的责任。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讲到责任的问题，请翻到第四章，约书亚记。所以阿摩斯第三章谈到这个荣耀跟责任呢，是先知的视角，先知的角度。可是在历史书里面呢，很明显历史书就有这些的例证，说明神对历史阶段当中的百姓的一个要求啊。所以第四章我们来读20-24节。好，弟兄带头来读，姊妹读21节。弟兄二十，请。读完了吗？所以他们经历红海跟经历约旦河的神迹，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责任在哪里？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说立一些石头，石头就是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证明说他们过约旦河好像从前过红海一样。所以这两个都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一个经历。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红海，或者是有一些约旦河你过过了，你有一些的见证。所以过完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之后，他们有一个责任，把石头立下来，让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让百姓都敬畏神。所以每一个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经历，那种特殊的经历，都有一个责任，责任就是让万民都知道，然后让我们更敬畏神。这就是救恩的责任，或者是你经历神的一个责任。因此我们从阿摩斯书第三章看到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阿摩斯这样子提醒当时的百姓说Only you， 在你们的 and then 左边、右边，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And then 呢，因此 ，therefore， 我要追讨你们一切罪。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做基督徒很辛苦哦，对吧？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经历神了以后呢，好像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如果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不是更好吗？普通的人就没有那么多的责任。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传道人很好啊，因为传道人呢好像拿细耳啊，好像先知，大家就觉得是个恩典哦。可是上帝说嘿，你做了传道人哦，我要追讨你一切的罪哦。我追讨的不是一般平信徒的罪呢，是传道人的罪哦。我们觉得做院长很好啊，很荣耀哦。上帝说这个华神做得不好，这是你的责任哦。所以其实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怕负这个责任，所以我连这个荣耀都不要呢？谁说 yes 啊？yeah 我知道很多华神研圣志的同学很怕那个责任，责任是什么呢？做功课，很怕做功课，所以就说我不做功课，所以我不要那个学分。学分是荣耀嘛，是不是？学分是不荣耀，学分是不荣耀，不知道哈。你知道有一些的我的同工啊，常常问我，我去那边读某一个神学，拿了一个 certificate， 那个 certificate 很容易拿哦 ，PhD 哦，我说 OK，PhD 的 certificate 那个证书是你的荣耀，对不对？医生跟着你，你是某某神学院的一个 PhD， 我说你要小心哦，这个名字可能你觉得是荣耀，可是这个名字医生跟着你，说不定是一个瑕疵，或者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名声 reputation。可是当你拿到这个 PhD 的时候呢，你的院长发证书的时候，就说你得到这个证书，你要负责这个证书所给你一切的荣耀，你责任在这里，也很恐怖的哈。你们帮忙他一下，不要挑剔他太多。为他祷告，为我们的传道牧师祷告，因为祷告是你的荣耀跟责任。因此呢，我们觉得说，神跟我们建立那么好的关系，我要在这个荣耀里面要注意我的责任，因为呢，你能够 perform 完成你的责任，你的荣耀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从第三章建立这个因果关系，出现了1-8节，刚才你们读过了。为什么有下面这个行动呢？因为有前面那个原因。好，这个因果关系呢，是我们需要在整个救恩当中也体会到的。因为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很明显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我跟你们建立这个关系，把你们救出来。”因此呢，你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都是荣耀。阿摩斯说，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所以地上万族当中我跟你们有亲密的关系，因此我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如果你说这个追讨罪是什么罪呢？当然所有道德的罪都要追讨，可是前面当宣告犹大跟以色列的信息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对于律法的责任，他们对于神给他们律法的责任。所以因果互相诠释，这个就是你了解第三章这个信息的一个 key。 所以二人不能同心就不能同行，对吗？对吗？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今天你的配偶有没有来？你的配偶要来当然这个配偶有一些都来了，当然配偶没有来不一定是不同心，乃是他有别的责任。这是因果，我们都了解。既然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在救恩当中有没有因果呢？当然也有啊。狮子如果不抓到食物，他怎么就很高兴的咆哮，是吧？因跟果，他为什么咆哮呢？为什么高兴欢喜的呼叫呢？因为他找到食物了。一样的，没有击剑，鸟岂能陷在网罗里面呢？对吗？因果嘛，有那个抓鸟的网子，所以你才抓到鸟。如果你没有一个抓鸟的那个网子，你说鸟进来，鸟进来，抓不到的。因跟果也是这样子，如果有老鼠了，有鸟进去了，这个网就砰弹起来，就抓到这个鸟。还有城中吹角，百姓惊恐，因为角呢是打仗的那个号角，所以百姓就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要打仗了。灾祸临到一个城，为什么呢？是耶和华所降的。因跟果，耶和华要指示奥秘他的仆人，就能够有所行动。然后狮子吼叫，人就惧怕。上帝发命令，就说预言。有没有看到这个因果啊？这些的因果的那种例证呢，完全是要解释1-2节那个救恩当中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有责任的，有责任的。那我希望教会里面带领新的信徒的时候，慕道友或者是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很多恩典，可是呢，其实应该讲责任，让他们进入教会里面，直到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每一个子民都有责任。你在美国当公民，你有没有缴税？这是责任之一。你当天国的子民的时候，你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有责任。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圣经观。因此呢，我们从第三章这样第一篇信息就很清楚了。到最后他讲到最后一点，耶和华发命，所以呢，先知就不能够不说预言，就建立了这位先知阿摩斯在后面所传的信息的那种的权威性。他说，我传信息不是我自己讲的，乃是耶和华发命令的。好，所以明白他整个的思想的一个发展。因此我希望大家觉得我成为基督徒，我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让神的家，让神的国，能够更能够满足神的心，更能够发挥他在地上的果效。我讲这个另外一面，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之后，我们去履行责任。当我们没有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什么东西？三章讲到在约民就是立约之民，在盟约当中应该有的认知，失去荣耀就失去责任，或者是失去责任就失去荣耀。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律法，这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律法，别的人就不会看到，哇，这个国家真有聪，真聪明。别的人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国家有神与他们同在，就失去那个荣耀。如果教会没有在这个地上活出见证，是周围的人就会不会觉得教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团体，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失去这个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我们没有履行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责任，我想呢，别人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神的祝福。所以失去责任，失去荣耀，你没有这个荣耀，你就不需要担这个责任。所以失去生命当中的一个果，其实都是一种失落，因为你没有完全经历到救恩的全部。所以大家可以一同的来思想，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神给我的责任是什么。我遇到两个同工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说，我不喜欢现在做的服事的这个岗位。这同工是大家不需要去猜是谁，我想每个教会都有。我不喜欢现在我担这个责任。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这个责任里面呢有很多的要求，你的岗位越高，要求就越高。所以他说，我要换一个角色，我只想做一个 assistant， 我不要做一个 director， 我要做一个 assistant。 我说，为什么你要做一个 assistant 呢？他说， assistant 我就不需要负那么多责任。好，当你做 director 呢，你有这个荣耀，你就要负责任。我说，如果今天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讲遇见神，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神对于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一个要求呢，已经不再是你得救与否，不是用生命的问题得救与否这样一个角度来要求这些的基督徒了。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神应该从某一个角度，从哪一个角度来要求呢？ 乃是恩赐的运用的问题。神给你的，我跟他说，神给你的恩赐是5000，如果你埋在土里面了，上帝要追究的是5000怎么变成1000，5000没有赚5000。所以当神给我们一个5000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要5000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去 fulfill 那个5000的责任。所以上帝给你几千，上帝给你10000了，那小心一点啊。上帝给你几千，500，你说那你能不能毕业我也不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上帝不会追究说你有没有得救，上帝乃是追究说，哎，我给你5000、2000、1000，你做什么？5000要赚5000是很辛苦的哈，1000不赚1000是很容易的哈，埋在地里嘛。现在银行没有利息了，所以小心一点。现在银行还有负利息，对不对？啊，负利率对吧？怎么计算我还没 figure out。
就是你要给银行。
就是你去存钱，不但没有利息，零点零零零零一都没有哈。现在你要给我钱，我帮你管理你的钱，所以你要给我钱。所以你可以跟上帝说，你给我恩赐对不对，我管你，你给我的恩赐，所以你要给我钱。不是，上帝给我们恩赐，所以我跟他说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了。哇，神给我什么恩典跟恩赐，我作为一个管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管家的，我这个管家有责任的哦，管家有荣耀，管家有责任。所以我就跟这位弟兄说，如果神给你恩赐，你就不能够说我不要那个荣耀，我只要做这个1000银子的管家。因为当你遇见神的时候，恐怕你就上帝会向你再要4000或者是2000。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可是如果你知道说这个荣耀带来的是给你一个责任的话，你就会高高兴兴的 付出这个代价去完成这个责任，而不计较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当你付出这个责任，当然神会给你荣耀，可是当你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所带来的给别人的祝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神学家，我喜欢他的书，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哲学性的思考。犹太人在历史当中常常被排斥，可是呢，这位神学家他这样说，他说虽然大家排斥我们这些犹太人，可是呢在很多的攻击或者是排斥的里面呢，我都不会否认我这个犹太人的身份。为什么？我觉得犹太人很荣耀。犹太人是什么？神的子民。哎，谢谢。所以犹太人是神的子民，所以 I'd rather dieThen denying my Jewish identity， 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 challenge。我们真的觉得这样子吗？我相信我们是觉得，我们，虽然我们不用带哈，我们一定不会否认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identity。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觉得是荣耀。那如果犹太人的身份代表什么？代表一种责任。代表一种责任，他说我宁愿死我都不会否认我这个犹太人的身份，因为犹太人的存在等于神的存在。所以这位神学家也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以色列人今天存在就证明说神的存在，因为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呢，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彰显神。虽然以色列人很多现在都是后现代的不相信神的哈，所以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荣耀身份的荣耀跟责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的，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呢勉励自己，神给我们机会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一个荣耀。 这个荣耀带来责任，会带来荣耀，当然你要相称。好，神给你的荣耀跟你的责任要相称，你要 fulfill 神给你的一个荣耀。所以在圣经当中，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讲到因果，我们讲到荣耀跟责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若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觉得我信了福音，我对福音有个责任，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我们大概也能够跟保罗一样做这样一个宣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用保罗的例子做我们的榜样。保罗在救恩当中，他怎么样看这个荣耀跟责任？那起初呢，保罗在他的自白的里面，他常常这样说：人怎么看我呢？到现在人还看他好像渣滓一样。有没有记得这个经文？人虽然保罗是好几个 PhD 哦，人家说渣滓，所以 PhD 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用呢？人看这个保罗用几个 PhD 来进入这个服事的行列啊，好像很可惜。那弟兄姊妹，有人会这样看你的哈？你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人说：“梁老师啊，看你还是蛮像样的，为什么你要做杨尼姑呢？”这样子。杨尼姑就是杨和尚，不是杨尼姑，女的叫尼姑嘛，哈，您看你们，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服事或者进入这么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先自我肯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哈？啊，保罗怎么看自己呢？保罗也很谦卑，哦，保罗也很谦卑哈，等一下再给你们看。他说：“我是罪魁啦，我是很软弱的，我是很多罪的，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所以人怎么看他，他怎么看自己，然后他最重要的神怎么看他。我觉得你要找到这一点，神怎么看你。提摩太前书就这样说了：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完全是靠神的恩才成的。而且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神之所以在我身上有那么多的恩典，为的是要让我成为众人的榜样。我觉得这一节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哈，请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OK， 啊，不必翻了，我在后面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好，其实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一节圣经哈。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个罪魁，他说自己是罪魁身上，显明他的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不是说我保罗成为众人的榜样，不是，乃是我保罗是那么坏的一个罪魁，神都忍耐我，这个神忍耐罪魁，兴起他成为一个仆人。这么一个心态跟作为，这是一个榜样，这是 example。 任何人如果他像我一样，保罗一样是罪魁的，神都会忍耐你。这是神对待人或者对待这个罪魁的忍耐的一个 example。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咯，保罗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榜样，一方面是这个罪魁被改变这个榜样，一方面是神的作为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想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认定这样子，我们无论多软弱，神怎么看我们呢？哦，这边神怎么看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做榜样。做榜样是一个荣耀哈，做榜样也是一个责任哈。所以当你想到我要做榜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肃然起敬，或者是比较谨慎一点，啊，比较注意一点，一言一行都要注意一点。所以当然我希望华神所有的学生都做榜样，所以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做榜样。 在救恩当中有一个荣耀，有一个责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荣耀，有一个责任。我们活在这个社团当中，我们有这个荣耀，我们有那个责任。所以其实为什么圣经这个循循不断的教训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要成为一个能够活出神形象的一个人。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就是像某某人那么完美，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从这个婴孩我的关系呢，就建立了这么一个信息啊。当时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说所以你们要对律法有责任。今天的我们，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对这个救恩要有责任啊，因为我们蒙了这样一个恩典，是神的恩。立志过一个做榜样的人生，愿意吗？立志过一个做榜样的人生，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有足够的恩典。所以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就是因为有出埃及的一个经历，有救赎的经验，所以神对我们有特别的一个要求。当神对我们有特别的要求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苦恼的事，因为当神对你有特别的要求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一件事，你会经历神更多的恩典。阿们吗？所以我们常常想，我们要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可是我不要神给我更多的要求，这是不对的，因果不对嘛。如果神给你更多的要求，神就给你特别多的恩典，这是因果吗？是三章这篇信息建立的概念。第二，失落这个全备的救恩的一个陷阱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正面的哦，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可是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我们失落了这个救恩当中的荣耀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第三章九节到四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的。三章九节，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失落这个荣耀的救恩？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状况是这样子，城市当中充满罪。我们先来看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从十三节开始也可以了。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姊妹们为我们读这一段，请。所以在十三章十三节说，当听这个话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这是一个祭坛哦，就是在教会啊，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在这个与神相交的一个地方祭坛的罪，坛脚要被砍下。意思是说，在这个宗教所在，宗教地所在充满了罪。我们已经讲过他们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时代，因为耶罗波安的时代是一个富庶的时代。可十三到十五节说，我最讨你们的罪，因为呢在这是城中在这个宗教的一个场所充满了罪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的。那我们来看第四章四到五，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段呢也是第二篇信息了，听了当听我的话。然后这个信息里面呢，责备他们道德上面的罪，比如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过的，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然后我们来看第四到第五节，又是宗教性的罪四到五节，请弟兄们读，请。 所以四到五呢又讲这个宗教中心，宗教地伯特利，然后献上祭物，献上十分之一，献上有效的感谢祭、甘心祭等等，他们都完成所有的宗教仪式了。可这宗教仪式呢是、被污染的 contaminated， 因为呢在献祭物的时候，在奉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们竟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在履行宗教责任的时候竟然是充满了这个污点呢，污秽呢？好，因为、这些的百姓呢在基本上没有按照神的圣洁来做他们的奉献跟服事。所以其实当我们讲到说这个责任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责任哈。至少在三章的十三节那个段落跟四章第四节，甚至四章第一节的那两个段落里面呢，都是一个选民的责任，都是神对于这个被救赎的百姓说，你们要做君尊的祭司，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做赎身的子民，都是一种的荣耀跟责任的问题。可是呢这个责任他们 fulfill 的时候可能就是 contaminated， 所以你就能够了解三章说、因为我救赎你们，所以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所以城中的罪他们在四章前面那个段落非常丰富，在丰富当中堕落了，在丰富当中堕落了，在这个圣洁的这个身份跟地位里面呢，他们污染了、污秽了。所以在、四章第四节，所有的宗教仪式都 contaminated， 都被污秽了。所以其实、我就这样子来做一个反省。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看到、我们最期盼有公正公义的地方，有时候是最黑暗的地方。你看这个法律的层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期盼一个最圣洁、最荣耀、最很多的地方，有时候也是、最不圣洁、很可能有很多的污秽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哈该书，如果你读先知书看到哈该书，哈该书说不是因为你们是圣民，神所拣选的圣民，所以你所做的事情全部是圣洁的，不是。可是因为你是圣民，如果你犯罪的话，你所做的事情说不定全部都是罪行，就像这里所说的四章。所以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的层次或者是进入生命的层次提高，不断的把神所不喜悦的拿走、修订、放弃、改进，你就发觉这生命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得神的喜悦。所以在失落全备的救恩的陷阱里面呢，就是他们有这个地位，可是他没有那个实际。我们进教会，我们有这个地位，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实际。实际不一定是说人被罪，所以你没有那个实际。实际来说，我进教会，我们没有领受这个救恩、全备救恩的那个完全的丰盛。有时候我会发觉有这种现象，我们会软弱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我们觉得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应该责备的。圣经用什么例子啊？粉饰的坟墓，外面粉饰的白白的漂亮，里面怎么样？装满了死人的骨头。然后我们觉得啊，只有他们是法利赛人。其实教会里面很多法利赛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法利赛人。敢不敢对弟兄姊妹提出这么一个 challenge？ 不要做法利赛人。我们进教会，我们好像很漂亮，我们进教会可是里面还是很黑暗，这就是法利赛人，内外不一致。所以在丰富、在平安、在恩典、在荣耀当中，我们还是会堕落的，就像他们 这个圣洁的名，可是他们在宗教献祭敬拜奉献的地方应该是最神圣的，可是也是很无畏。谁知道呢？他们自己知道啊，上帝也知道啊。若是我们啊，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不是说我做到了哈，乃是我们要操练啊，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遇见这位神。当你遇见的时候，你就觉得神要求我们 meet up， live up， 所以你的生命呢就会越来越提升嘛哈，就提升。所以在沉重的罪、丰富当中坠落。很可惜的，阿摩斯里面提到这个字，其实今天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现象。我们来读一下，天堂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的基督徒。你觉得怎么来看第三章，你看第九节怎么说呢？第九，城中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情。第十节三章哈，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好，然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有两条羊腿跟半个耳朵，请。好，所以呢，耶和华就说了，敌人要来了。那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地位，有这样一个荣耀，可是他没有活出这个责任，这个实际的时候，神是会追究的。就像第三章第一、第二节所建立的那个因果关系。因此呢，三章十一节就说，敌人要来，被掳掠要来，使你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宅。因此呢，阿摩是一个一种的情境哈，当时的人或者是阿摩斯应该很习惯，因为他是牧人出身的哈。牧人怎么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者是半个耳朵，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者是非常富庶非常舒适的毯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所以今天呢，在我的十二小先知书里面也想着接着讲到这一段。我们来讲个道，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得救的人就好像这里两条羊腿半个耳朵 50%， 你没有 50% 得救的，你不能够上帝救你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不是，乃是说你进到神面的时候，好像你没有享受那个全备的救恩。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的得救，所以读完你注意一下三章十二节跟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读完了，四章十一节，我轻抚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轻抚所多玛、俄摩拉，记得这两个吗？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神还是会有恩典啊，可是呢，好险哦，刚刚好抽出来，说不定已经烤了比较焦一点哦。请你注意一下这三个字，第一个在三章十二节抢回，第二个三章十二节得救，第三个四章十一节抽出来，三个字全部都是这个希伯来文字，请你看黑板，全部都是这个字。所以你要不要读希伯来文？抢回，然后抽出来那根柴，然后抢回的那个羊腿跟耳朵，然后他们得救，也不过是如此。得救了，没错。可是呢，没有享受全备的救恩嘛，因为他只有两条腿。意思不是说我们只有一半哈。不是说我们得救一半不上不下，不是，你是 全备的那个丰盛根本没有享受到，我们只是仅仅得救。很多人说我仅仅得救就好了嘛，他们也 只希望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可是呢，你就发觉当时的情境就是被掳前后的情境，他就是借着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历史文化跟社会现象来带出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性。一开始的时候，昨天我就给你们看了三个框框，神学性。今天有没有这种被抢回来的基督徒？有啊。有没有那种仅仅得救的？有没有有神的恩典让你真的可以在这个救恩里面好像神给你恩典还有宽容让你仅仅得救？可以啊，可是救恩不仅于仅仅得救，救恩给你的丰富不仅限于仅仅得救。所以第三章第四章这些的信息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丰富。像第四章，神给你丰富，丰富不是罪，不要怕。哇，我很有钱很丰富，然后我们就很罪疚感，很有罪疚感。不是，丰富不是罪。你们丰富吗？有罪疚感吗？没有嘛，丰富不是罪。所以有一个弟兄问我，我可不可以开一个红色的跑车？我说可以，去开。牧师不可以开红色跑车是吧？你有红色跑车啊？
没有。
我常常鼓励，我常常肯定一些的神很祝福的丰富的弟兄姊妹。他有时候请我们去他家，哎呀，对，他不会说对不起。我们家很大很大，他们家的厨房大概就是等于我们家的全家。那我们家这个这么小是很好的，我少做一点事，多做一点这种事。我常跟我先生说，家里不要太复杂，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去做神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礼拜六，现在今天礼拜六，很多人在家里做家里的工作，因为家里太大了。那我跟这些弟兄说，感谢主，你一生努力，神给你那么大的家庭，非常好。丰富不是罪，是神的赏赐，也是你的努力。如果你不努力，根本没有这种丰富。所以在你享受这个丰富的时候，感恩，神不会追究你的丰富。神追究什么呢？是吗？我讲对没有？神追究的是你不会做管家，神给你5000嘛，对不对？神给你很多嘛，你就去做管家。如果神给你1000，也是神给你嘛。可神给你1000，你的管家不做，把它埋起来，这个神追究。神追究不是你只有1000，只有500，神追究的是500为什么没有剩500，这是管家。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再去想你自己所拥有的，没有关系，你拥有多少你就尽力多少，你拥有多少你就去经营多少。因为以后神不会追究说你怎么只有1000，你怎么只有5000，神乃是经营说你有没有好好管理我所给你的那个丰富。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很丰富的话呢，希望你可以做管家，因为呢我们华神用得着你的丰富。我在华神做管家，我们需要有东西才可以管嘛。然后弟兄姊妹，我只是同工，特别是会计部的同工常跟我说，梁院长没有钱出粮发薪水了，出粮是广东话，没有钱发薪水。我说不要怕，不要怕，上帝都知道。所以我想呢，上帝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做管家。所以请弟兄姊妹看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给你多少做管家。不是物质的而已，乃是恩赐，乃是你生命，乃是神给你四周围所有你所经验经历到的就是接触到的人，这都是你的管家，这是神要追究的。所以我想呢，在我们的这么一个思想里面，第三章第四章的思想里面呢，我们就看到 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人，因为救恩是全备的，你可以享受那个救恩所给你的丰盛。好，我跳过去。昨天我们谈到了，今天我再跟你温习一下，得生命，这是一个得救的生命。我相信我们都有，可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是得救，可能是两条羊腿，或者是一个耳朵，没有两个耳朵哈，一个耳朵，半个耳朵更少一点，怎么不是一个耳朵呢哈？两条鱼腿，半个耳朵，这边呢是四条羊腿，两个耳朵，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一个完整的救恩。我相信，我常常有这种感叹哈，圣经有很多很多丰富的信息跟很多的祝福，我们所经验到的是肤浅，我们经验到的实在是有点肤浅。所以我把这样一个得胜的，或者是一个完整全备救恩的那一种的丰盛的生命放在各位面前，可不可以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跳上去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操练过程里面，如果只有这个目标，如果只有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就是达到这个程度；如果我有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就会慢慢的提升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个是得救跟得胜，乃是救恩跟丰富的救恩。我们从保罗的思想来做这么一个自我勉励。保罗是一个 example， 希望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立志，做一个成为别人榜样的一个人生。这个就是让我们跨过刚才的那个两个框框啊。所以第一，我们提到是全备的救恩，是因为出埃及建立的救赎的关系，所以我们得救恩跟神建立一个非常荣耀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在救恩当中，我们要慎防小心，不能够只做一个两条羊腿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四条腿，没有，你只有两条哈，两条腿两个手，做一个全备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的一个人。这个是保罗，他以这个为他生命的目标。最后我们看的就可以休息了，活出全备的救恩。第一个，操练活出丰盛的生命对人，因为你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给你自己看的，你乃是因着别人在你的四周围对你有一些要求，有一些期盼，所以你活出丰盛的生命。我常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面，或者是活在一个孤岛的里面，所以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嘛 ，No man is an island。如果你是一个活在孤岛里面的人，你的生命绝对没有一个活在人群当中的那个人的经验丰富。所以你的存在，你活在这个地上，因为四周围有人，所以四周围的人就让你的生命更丰富、更丰盛。所以对人呢，要活出丰盛的生命，超越自己的极限，有极限的。所以彼得的极限就是七次，耶稣给他的一个提醒就是超越你的极限。对自己呢，操练品格的优质的品格。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基督徒的品格操练呢是一个加号，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加上什么。所以这是彼得对我们的劝勉， 操练一个优质的品格。所以昨天我请各位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一个 盲点或者哪一个项目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突破的，超越自己的品格，对神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一个期盼，对环境呢超越现况的能力。其实这个就是我上次来教传道书的时候一些的思想，超越现况的能力。环境好像一些的 hurdle 啊，低栏，跳低栏哈。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低栏障碍，可是如果这个障碍一来到你面前，你就转个弯走掉的话，这个障碍永远是你生命当中的障碍。好，所以当你面对这个低栏，面对这个障碍的时候，你靠神的恩典能够超越这个障碍的话，在你生命当中这个低栏大概就会拿走了，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克服它。对环境，对未来，操练凡事盼望的动力，对人不要失望，对自己不要失望，对环境不要失望，对教会不要失望，你要用正面思想的力量。所以昨天我说 A negative mind will not have a positive life， 记得吗？就是 Negative mind will never have a positive life。 所以凡事操练一个正面思想。所以若是我们真是靠神的恩典，或者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对人对己对环境对未来，我们这么 positive 的去操练的话，我相信呢，这个就是我可以带领我们慢慢进入哦，原来救恩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或者是神给借着圣经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是面面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前一阵子呢，我也是跟我们的毕业生做一个简单的劝勉。保罗说我们是瓦器，请问你承认自己是瓦器吗？我们其实人很脆弱哈，别人一句话得罪我们，我们可以三天或者三个礼拜都不睡觉，就在想这话。可是我们常常活出来的就是那个瓦器的样式。保罗说我们瓦器，你注意里面有个宝贝啊。那我们的瓦器有时候局限那个宝贝，有时候我们瓦器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空的瓦器，没有那个宝贝。当保罗说我的瓦器里面有个宝贝的时候，他说要活出，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瓦器，出于神。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后面他讲到神怎么样透过他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呢？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个能力就是医病了、赶鬼了、神迹了、奇事了。保罗说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显出神的莫大的能力是克服困难、承受患难，虽然受鞭打，虽然被讥笑，我都不怕，因为神的能力护庇了我。这是 positive life。 在他的遭遇里面非常多 negative 的一种的 experience， 可是这个 negative experience 在他拿到自己身上加上救恩的所有的应许的时候，全部都变成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positive life。 我希望你们都这样子，我希望大家都这样子，这样子你就发觉哦，原来救恩不是只有两条腿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能不能够呢？起初很难，可是慢慢你就会操练成为一个好像有神的性情、有神的那个生命的一个人。所以这里给各位看 The choices we make and the chances we take determine our destiny。 你选择一个 negative， 什么都 negative 的，你的生命就是一个 negative life， 这是 choice。当你选择一个 positive 的，面对这个悲观或者是负面的情况，你选择一个 positive 的 attitude 的时候，你就可以 overcome。 那这个就是好像你未来的走向，你处理环境、处理难处的走向，就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习惯。所以在华神呢，其实我们是这样子操练过来的哈。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非常理想非常完美的情况我进去服侍就好了，如果非常理想非常完美的情况你进去服侍的话，你永远就是在这个 level 里面，而且这个世界也没有理想跟完美的情况嘛，环境理想跟完美的一个环境。可是如果你选择一个理想舒服没有任何的难处的一个地方，你大概那个crisis management 的 power 大概就是在这个 level。那如果你进入一个好像很多挑战的，你就可以去经历神啊，我是瓦器，你是宝贝，让我可以去经历从天上来的能力，这个就变成你人生的智慧。所以 a negative mind will never give you a positive life。所以你要持守这个救恩，去经历这个救恩。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我想仅仅是我们救恩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若是神给你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没有地震，没有我们加州已经开始灾水了哈，就是限制你用水。你不能够浇你的那个 lawn， 一个礼拜以前我们常常浇水，可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次。然后他还每次water department 还寄一个单子，你现在用水用到哪一个刻度，你已经超过这个刻度要罚钱。你们这边没有这个现象。当神给你这种的丰富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好管家。所以我常跟我们办公室的同工说，要节省不是华神的钱，节省上帝的资源。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哦，印一张名片，反正那个印名片的公司就是说一印就是500张嘛。我说你500张发到哪一个年代啊？我说哎，你印给我200张就好了。他说那么省啊，200张500张差几块钱而已。我说不是差几块钱，而是浪费资源。从这个角度去想，因为你是上帝的管家，所以你就发觉哎呀，救恩，我们从神的角度去想很多的事情，这个救恩就给你一个完备的生命的一个导向，让你知道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给各位这么一个图片，让你可以放在心上。当你遇到 negative 的东西的时候，求神给你一个 divine perspective， 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有一个 positive life。这个是救恩最美的一个地方。那我相信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不过今天我们接着第三章、第四章讲的这个因果关系，请你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有救恩的祝福跟荣耀，也有救恩的那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祷告再休息哈。我还是给各位一点点时间，两分钟，让你可以看到今天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来做一个 life changing 的这么一个 experience。 我们享受了荣耀，我们享受了祝福，我的责任在哪里？我要为你祷告。如果刚才你真是在神面前有一种的思考，知道说我们在救恩当中也有责任的，你向神祷告说你愿意在这个救恩里面也满足神给你的托给你的责任，愿意真是好好操练，一方面 fulfill 我们的责任，一方面享受这个全备救恩所给我们的各种的丰盛。你愿意这样子的话，你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承诺，无论 你在神面前看到哪一方面的责任，若是你愿意，可以站起来，我特别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力量来完成他托付给你的责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领受了这个莫大荣耀的救恩。主啊，我们本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短暂的人生，可是因着救恩，你让我们享受这样一个荣耀，成为众人的榜样，也能够享受永恒的一个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真是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承诺，求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生命的管家，我们做我们资源的管家，我们做我们智慧财产的管家，我们做我们恩赐的一个管家。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跟生活能够完全彰显救恩的丰富。求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的丰富，帮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